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以色列证实以军刚刚击毙了在加沙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他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主要策划者。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表示，这个是整个自由世界的胜利。以色列军方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辛雅尔已死。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称，经过长达一年的追捕，辛雅尔在10月16号礼拜三被以军击毙。据称，以军一直在加沙南部开展行动，因为有情报表明了疑似哈马斯高级成员所在的位置。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第820旅士兵识别并消灭了三名恐怖分子， DNA 身份识别结果证实其中一名被击毙者是辛雅尔。哈马斯尚未发表任何官方评论，但该组织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有迹象表明以色列是在加沙南部塔尔苏尔坦区展开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将辛雅尔击毙的。日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正在加紧争取共和党和中间选民的支持。礼拜三，贺锦丽首次接受 Fox 专访，和新闻主持人布雷特·贝尔就移民和政策立场的变化展开激烈辩论。在近30分钟的交谈中，双方经常打断对方，多次针锋相对。在移民问题上，何锦丽对在拜登任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性侵并杀死一名12岁美国少女的事件表示遗憾，同时他批评川普阻止了一项能够增加边境资金的两党移民法案。何锦丽表示，他不再支持曾经在2019年提出的将非法越境合法化的主张。他说，那个是五年前的事了，我非常清楚我会遵守法律。面对是否允许非法移民获得美国驾照和补贴医疗的提问，何锦丽亦给了相同的回答。他说，白宫已提议增加边境资源，加强对非法越境的处罚力度，并处理入境点问题。何锦丽还表示，如果当选，他的总统任期不会是拜登任期的延续，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今日，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一名阿拉巴马州男子当日被捕，罪名是他在今年早前入侵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X 账户，这一行为导致比特币的价值飙升。今年1月份，一名黑客使用美国证交会的 X 账号发布了虚假消息，称证交会预计将就比特币发布一项广受期待的公告。该消息震惊了市场，并导致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这篇帖称，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交易所交易基金持有比特币。美国证监会在帖出现后无奈就将它删除，并表示这个机构是 SIM 卡交换的受害者，这个是一种欺诈者用来夺取电话线路控制权的技术。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来自阿拉巴马州雅典的25岁男子小艾里克·康瑟尔上周因同黑客攻击有关而被捕，美国证监会没有立即对这件事发表回应。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该国议会公布了一项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他称之为胜利计划。泽连斯基对议员表示，西方盟友正在增加施压，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他暗示这样的谈判会对乌方不利。在泽连斯基公布的计划中，有些措施是乌克兰的盟友现时为止一直不愿意采取的，例如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心军事目标，但这个都是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要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按照一胜利计划行动，或者不迟过明年就能够结束战争。他还说，盟友在与乌克兰的私下交流中越来越多地提及谈判，而使用正义一词的时候就少得多。他重申，乌克兰不准备冻结冲突或进行任何涉及领土或主权的交易。礼拜四，中共住房城镇建设部 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召开记者会，提出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的新措施。专家质疑是临时表态。当日大陆股市亦应声大跌，特别是地产股集体大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魏鸿、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雄、央行副行长陶玲、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萧远琪参加。在发布会上，官方重点提到号称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的救市策略，但前两者都是之前已经推出的。新增的内容也是通过货币法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而是年底前将百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0,000亿元。发布会后，中国股市大跌，沪指由3200点以上震荡向下，收盘失守3200点，跌 1.05%。深圳成分指数跌 0.74%， 创业板指数跌 0.32%， 港股亦反应不好，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07点，收报20,079点。有市场分析指出，港股下跌或者反映出北京宣布的新措施没有达到市场预期。日前，台湾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中共这个礼拜在台湾周边举行为期一日的军事演习期间，对中国内陆方向施射了两枚导弹。中共军方这个礼拜一举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大规模演习，出动了创纪录数量的军机、军舰和海警船只包围台湾，并称此举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台湾一名国安官员礼拜三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中共当日在持续13个钟头的演习中，向内陆施射了两枚导弹。该官员说，虽然他们这次没有向台湾发射导弹，但他们确实进行了导弹发射演练。该官员说，中共礼拜一演习的重要部分是对台湾的封锁演习，他们正是加强将军事演习转化为冲突的能力。该官员说，虽然演习是一种严重威胁，但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礼拜四，北韩官方媒体宣布，北韩已经将南韩定性为敌对国家，并确认最高人民会议已根据领导人的承诺修订宪法，不再将统一作为国家的目标。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军方在礼拜二炸毁了与南韩相连的部分公路和铁路，称这个是对宪法所定义的敌对国家的合法反应。报道称，作为与南韩阶段性完全分离领土计划的一部分，北韩一侧的公路和铁路的60米路段现在已经完全封闭。朝中社表示，这个是根据北韩宪法的要求采取的不可避免和合法的措施。宪法明确将南韩定义为敌对国家。朝中社引用北韩国防部发言人的话称，北韩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永久巩固封闭的南部边界。北韩研究大学校长杨武镇表示，将南韩定义为敌对国可能是金正恩的生存战略，如果存在两国敌对国家，就不需要南北之间的制度竞争，通过筑起这一埲墙，北韩只需要好好控制公民。从金正恩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判断分离和维持敌对关系将有助于北韩的生存，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今日，由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一步减息的预期，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推动了对黄金的需求，金价一度飙升至历史新高。现货黄金在当日曾经触及每盎司 2688.82 美元的历史高位，后来有所回落。美国黄金期货上升 0.4% 至 2702.2 美元。网上金融交易平台FXTM 的高级研究分析师奥图纳加对路透社表示，距离美国选举不到三个礼拜，市场谨慎情绪可能仍将是一个关键主题。考虑到川普和何锦丽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个增加了另一层不确定性，刺激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今年目前为止， 黄金价格已经上升超过 30%， 这一创纪录的升势源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在9月份大幅减息之后将进一步减息，以及持续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欧洲中央银行亦在星期四当日宣布减息 0.25%， 降至 3.25%， 是今年欧洲央行第三次减息，亦是13年来首次连续减息。星期四，美国军方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使用的地下掩体进行打击。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对胡塞武装袭击中东航运线路的回应升级，同时亦是向伊朗发出警告。这一次攻击似乎是 B-2 轰炸机事隔多年后再次在战斗中使用，亦是首次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美国军方没有立即评估 B-2 轰炸机被胡塞武装造成的损害，但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相信没有平民在这次空袭中遇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 B-2 轰炸机针对的是位于胡塞控制区的5个坚固的地下武器储存地点。奥斯丁在声明中说，这个展示了美国能够打击敌人试图隐藏的设施，无论这些设施埋得多深，如何加固或者加强美国空军 B-2 Spirit 远程隐形轰炸机的使用，展示了美国在必要时可以随时随地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的全球打击能力。今日美国宣布制裁两家中国无人机发动机和零部件制造商，称这两家制造商直接帮助俄罗斯制造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远程攻击无人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告，俄罗斯国有武器公司阿尔马兹安泰的子公司 IEMC 富波尔公司负责协调在中国工厂生产的 Gorpia 系列无人机，然后将这些无人机运往俄罗斯。总部位于中国的厦门林巴克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用于该无人机的发动机，同样在中国运营的红兔齿能实业深圳公司就与俄罗斯国防公司 TSK Factor 合作，而这家俄罗斯国防公司充当了富波尔公司与俄罗斯 Gorpia 项目的中国供应商之间的中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的 Gorpia 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由中俄公司合作设计和生产，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被用来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美国财政部说，这个是美国首次对与俄罗斯公司合作参与直接开发和生产完整武器系统的中国实体实施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